安信事物背后有更大问题。中共今年首个黑天鹅露面，俄罗斯正在同中国就人民币贷款进行谈判。台积电在日本建厂的意义，王惠乐说在金沙江建水电站对西部破坏力极大，全两个新池将会成为中共两会焦点。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安信事物事件持续发酵，有分析认为这个背后涉及中共高层内斗。
纽约时报26号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慕尼克警告，中共正针对美国发起前所未有的黑客攻击，甚至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安信泄露的文件可以看得出北京在网络黑客方面的投入程度。不过另一方面，报道亦都指出，美国官员认为安信泄密事件亦都反映了中共体系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和严重的腐败，意味着本来被承包商的资金被腐败官员侵占，导致好像安信这样的承包商遇到财务困难，因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在全球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美中对抗日趋激烈，国际上甚至出现警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声浪的时候，安信事件令到各国重新审视中共带来的威胁。譬如泄密文件显示，安信声称自己有能力攻击英国外交部，安信黑客活动广泛，至少有20个国家成为攻击目标。时评人岳山26号发表文章分析表示，虽然外界认为安信泄密是因为公司内讧，有公司高层对外报复性爆料，但今次事故的间接原因应该是中共高层内斗，安信的靠山失势，中共公安系统人事大换班，安信的经营因此出现危机，咁先出现内讧。岳山表示，从发迹的时间来看，安信2010年在上海成立，当时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公安部长是孟建柱，他们两个都是江派。安信背后最大的靠山可能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孟建柱。另外，孟建柱的大秘书孙力军在全省市公安系统都安插势力，他们亦都同安信的业务有关。上一届常委中分管军民融合的常务副总理韩正亦都可能是安信的靠山之一。泄密文件显示，安信自2020年起在财务和人事上的问题开始增多，包括员工奖金发放不及时、核心员工跳槽、全国各地参与的政府项目收款难等等。亦就在2020年开始，现任党魁习近平的亲信陈一新着手清洗政法系统。2020年4月孙力军被捉，中共公安系统整风，孙力军团伙被清除，王小红逐步扩权，并在2022年接手中共公安部，陈一新同时期接手国安部，这两个部门都和安信有关。岳山认为，当下中共陷入内外交困，习近平对美国放软态度，试图减轻压力灭火，不料安信事件突如其来，曝光了中共黑客威胁全球的黑幕，美国政府亦都开始梳理安信泄露文件。之前很多人预测2024年中共的黑天鹅事件会是什么，安信泄密应该算是第一个。随着中共内斗的加剧，还可能催生出更多的黑天鹅。
俄罗斯财长26号表示，俄罗斯正在同中共就人民币发放贷款进行谈判。外界分析认为，近日随着美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多家银行收紧了对俄罗斯的业务往来。如果俄罗斯真的用人民币发放贷款，是否会导致中国受到制裁？
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 他表示土耳其、阿联酋等国的银行已经停止收俄罗斯的款项。另外有内幕消息表示，中国三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因为害怕西方制裁，已经停止了和俄罗斯的支付交易。其他中国和香港的银行亦都加强了对俄罗斯汇款的接收审核。王国臣说，中国会不会被制裁，答案是肯定的。美国已经多次警告中共不要和俄罗斯有金钱和资本上的来往。其实他们可以很细腻地操作，譬如说过去有一个案例，他就是透过非常小的银行和被制裁的国家进行经济金融往来和贷款。他是一间村镇银行，没有做国际信贷，所以美国就算制裁他，他和美国都没有贸易往来，他不需要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即是 SWIFT， 所以他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是四大国有银行，当然就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王国臣表示，人民币最大的用途还是用于中俄之间贸易的结算。中国过去一年购买俄罗斯石油几乎全部都使用人民币，但是这个对于人民币未来的发展不是一件好事。他说，中国大陆想要什么，不外乎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确实在过去一两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人民币在全球的国际支付交易比例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另一个问题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外汇存底统计入面，人民币占的比例不升反降。即是人民币确实它在国际上的流通是增加了，不过亦都是仅限于几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对于整个中国大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事实上是受限制的，大家不愿意将它当作一个资产来持有，所以对于人民币未来的发展不是一件好事。另外，王国臣判断中国大陆现在面临金融危机，应该没有多余的钱贷款给俄罗斯。他说，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各种金融危机，大部分钱都拿去救这些金融危机或者债务，还有多少余钱能够来贷款给俄罗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
台湾晶片巨头台积电在日本熊本的工厂24号开幕。92岁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开幕典礼上说，相信这座工厂能够提升晶片供应链的韧性，并为日本半导体产业带来新一波复兴。日本政府和国会对台积电在熊本投资表示大力支持。
对于台积电在日本建厂的意义，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真。他表示，台积电在日本建厂对台湾和日本的未来产业合作有重大的意义。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一方面觉得对台长期的相互信任，国民之间这种好感度非常高。在半导体产业上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更深入的协作非常有意义。晶片的技术是目前不可或缺的技术，从智能手机到卫星，在现在最顶端技术的领域里面，它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张本真盼望未来台日在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上面做出更多的贡献。实际上讲到日台这方面的互动协作，大家即刻就会联想到中共一直对台湾非常强势，他一直就是不排除以武力攻取台湾。全世界都担忧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台日之间关系的加强。台湾通过这种方式走向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台湾的安全，对台海安全都是，亦都会压制中共，令到他不能够随意地轻举妄动。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张本真认为，台湾和日本共享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亦是非常重要的伙伴和朋友，期盼两国持续携手合作。他说，我觉得从日本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他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强力支持，然后台积电还宣布起第二间工厂。 要生产更先进的晶片，甚至还要考虑第三间、第四间，台湾将这种在世界领先技术的拳头产品通过同日本合作，我觉得对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非常有益。
旅居德国的中国著名水利问题专家王维乐26号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在西部兴建水电站对当地产生的破坏力极大。
王维乐表示，2018年中共计划在金沙江上游兴建波罗水电站的时候，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滑坡。第一次滑坡之后形成了堰塞湖，将整条金沙江都堵塞了。而坝体后面的水位上升，将会淹没上游的村庄，于是当地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王维乐说，由于堰塞坝是石头和泥沙堆成的，因此它无法承受水压，自然而然地崩溃了。坝体崩溃之后形成了洪水，几日之后又发生了一次滑坡，重新封死了已经开口的堰塞坝。今次的坝体更加庞大，后方储积的水量更多，中共紧急下令进行开挖，但是自然河流的水冲力又形成了一次溃坝的洪水。根据测算，这一次溃坝洪水的流量相当于金沙江一万年一遇的洪水，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还未测到过一万年一遇的洪水，尤其在金沙江上游没有测到过。他表示，今次的洪水几乎摧毁了金沙江沿岸50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桥梁，亦都导致中下游段的两个水库将会提前退役。由于水中的泥沙含量非常高，甚至超过了黄河的泥沙含量，造成的损失相当巨大。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干流河段，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四省。中共在金沙江整个流域规划了20几座水电站，金沙江被一个接一个的水电站阻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库群，同时引发了强迁移民的问题和生态和地质的灾害。中共近期将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区德格县兴建水电站，这个工程将摧毁当地6座寺庙和2个村庄，2000几居民被迫搬迁，上百名藏人聚集在德格县政府的办公楼前，要求当局停止工程，遭到警方暴力驱散。
一年一度的中共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在3月4号和5号在北京召开，但今年不同以往，没有了两会前传媒向民众问计，专家学者透过不同论坛会议等献策的造势环节，而是相当低调，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预计会成为两会焦点，替代军费是否大增、就业如何解决等焦点问题。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两会他一定继续欺骗中国民众。
赖建平表示，共产党从他闹革命夺权开始，这个组织就是个乌托邦组织，整个都是个诈骗集团，他用一套新的普通人不知所云的东西去进行政治诈骗，本质上就是用一种虚假宣传给广大人民画饼，画的饼他不断地改名，时间一长，老百姓一看这个画饼是骗人的没用，那就立刻改个名，将这个饼重新命名，令到人民永远都好像有点希望。你看，我们不强调 GDP 了，我们要有新质生产力，我们有更高的发展目标、指标、要求，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这个就是一种政治诈骗、虚假宣传。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到处都是问题，而且到处都是无解，老百姓没有工作他都解决不到这些问题，也都没有办法继续隐瞒，每年还可以做下 show， 今年再做 show 的话就是被人骂。他说他其实遇到的困难非常大，中共现在自己知道他非常危险，股票不好谁去理就是谁落台，等于是替罪羊，他觉得香港还是只肥羊，想在这只肥羊上面割点肉，等于是杀鸡取卵，香港已经衰败了，香港人亦都在逃离，应该是97之后的第二次大逃亡。 那些巨商原来被你斩，亦都是因为他在大陆能够换取更多的利益。现在大陆的利益没了，啲商人一啲都唔傻，佢亦都唔会俾你斩，所以我諗佢真係到咗最危险嘅时刻。佢嘅经济数字非常难睇，其实佢好多嘢都係唔敢俾外界知道，估计中共自己睇住都胆战心惊啦。佢而家係两边都想捞，既想要掌控又想要经济，点可能全部都俾你呢？世界日报嘅香港特派员李春撰文表示，中共在内部经济滑落超过想象，对外关系全面掉链子，在大唱光明论都未能立住之下，两会筹备只好低调，而在低调中的前行就好像排雷除险。预计中共将出现两大转折，包括政策的转折和权力主导的转折。所谓政策转折，就是透过中共二十大以来两个新词，新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体现，即是中国发展目标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要透过新质生产力的挖掘来实现。这两个新词预计要成两会热词，替代军费是否大增、就业如何解决等焦点问题。李元华认为，中共他这一年他一直就在低水平发展，高水平实际上他都是偷渡，现在国际制裁等于他手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词是可以创造的，但是你不是这个环境。中共不保护知识产权，你偷外国的东西这么得心应手，国内的人谁敢真正去做这些新的或者有质量的东西呢？没人去做，你做一个被人偷一个，而且你的权利得不到维护。所以这个是中共最大的环境，就是一个强盗的环境。偷拿有理，流氓有理，这样一个环境，你说我想规规矩矩地去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那你就是做几大的事就受到几大的伤害。中共的词表面上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个词它实现不到，就是骗子。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